我们现在正处于盛夏时节。尽管这个夏天相当反复无常，我们经历了一些炎热的日子，但也有像今天这样凉爽的日子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制定了度假的计划，准备去别的地方。还有一些人会休息一下，留在这座城市。这都很好，去度假真的很棒。这是一段补充能量的美好时光。今年冬天我们在格但斯克经历了特别多的降雪，所以你今年夏天应该抽些时间去公园或者海滩。圣经没有太多关于度假的记载，但却常常提到休息。在旧约中，我们看到每周第七天要守安息日的命令。这一天不工作，是放松和恢复精力的日子。以色列民也有各种节期和庆典，那是规定少的日子，让人们停止劳作，为主的名聚集在一起。在新约中，耶稣鼓励他的门徒离开一下，去休息。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补充能量、恢复精神的榜样，这是我们在今年夏天应当效法的榜样。请和我一起看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的前半部分。当耶稣在一个城市里时，有一个长满大麻风的人来见他。耶稣正在外面服侍，有一个全身长满大麻风的人来到他面前。这是一种会引起神经损伤的皮肤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糟。这种病很容易被发现，因为是在皮肤上的，而且传染性很强，所以你不会想靠近患有麻风病的人，这是他的身体层面。但当时也有一个属灵层面，在旧约里我们看到洁净或不洁净这样的说法，那时候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其含义是人类在灵性上是不洁净的，除非他们洁净，否则不能来敬拜神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因此，在旧约中，有一些关于麻风病患者以及与他们接触的人的规定和律法。律法规定，患有麻风病的人是不洁净的。律法还规定，这样的人必须蓄长头发，独自生活，远离其他人。麻风病患者在病症消失之前都会被视为不洁净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有些残忍，但因为这种病具有高度传染性，所以他们不希望别人也感染麻风病。可以说，这就是旧约中的隔离。所以不洁净有身体层面和属灵层面，但同时，麻风病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疾病。人们害怕靠近麻风病患者，担心自己也会被传染，因此大家都会与他们保持距离。可以想象，这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都会带来极大的困难。总而言之，患麻风病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。有一位作者说，这就像是活着的死亡。在第十二节中，我们读到这个人全身长满了麻风，他不是得了轻微的麻风，而是遍体都是。所以自从他得了麻风病之后，很可能一直都是孤身一人。人们很可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他可能没有任何朋友，也没有人愿意靠近他。他是个被社会排斥的人。第十二节，耶稣在一个城市里，有一个遍体长满麻风的人来到他面前，见了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所以这个麻风病人见到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其实这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勇敢的举动。对于不洁净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常规做法。毕竟，洁净的人为什么要和不洁净的人接触呢？他对耶稣说，如果耶稣愿意，就能治好他。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，如果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含义。有时候，如果这个词可以表示某件事有很大概率会发生， 而有时候也可以表示某件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。在这里，这位麻风病人用如果表达的是一种很小的可能性。他并不怀疑耶稣有能力医治他，他怀疑的是耶稣是否愿意医治像他这样的人。让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麻风病人并不怀疑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他怀疑的是耶稣是否会愿意医治像他这样的人。他怀疑在众多人中，耶稣真的会愿意医治他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耶稣难道不应该和洁净的人在一起吗？在我看来，使人们无法向神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们相信神只寻找好人。洁净的人，遵守所有规条的人，做对所有事情的人，那些这样做，那样不做的人。因此，他们认为在来到神面前之前，必须先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干净。他们尝试让自己变得洁净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，但总是徒劳无功。然而，这里有一个麻风病人，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俯伏在地，求耶稣使他洁净。请注意，这个人并没有请求耶稣医治他，而是请求耶稣使他洁净。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时，他对自己的状况心知肚明，他知道自己不洁净，他知道只有耶稣能使他洁净，这是这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每个人故事中的重要部分。与耶稣建立关系的第一步，就是承认我们在属灵上并不洁净。如果你认为自己足够，自给自足且完美无缺，那么你大概就不会对耶稣感兴趣。毕竟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得救，又为什么要寻找一位救主呢？但圣经说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你带着破碎的心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得罪了你，请使我洁净，神的恩典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地涌入你心中。有一位作者写道，罪通过两种相反的谎言来控制人。第一种是，我们不是罪人，我们没有问题。第二种是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我们坏到无可救药。这位麻风病人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他知道自己不洁净，他知道自己有问题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无可救药，所以他把自己交托在耶稣的怜悯之下。耶稣伸出手摸他说，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麻风病立刻就离开了他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你对耶稣还不是很了解，或者你还没有和他建立关系，这就是耶稣是谁，这就是耶稣的本质，这就是我们神的心肠。经上说，耶稣伸出他的手，这很可能是因为麻风病人离耶稣有些距离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洁净。这位麻风病人对耶稣有所了解，知道他能医治他，但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，还没有和他有关系，两人之间还有一些距离。于是，耶稣伸出手来，摸了他。其实耶稣并不需要触摸这个人，他只需要说一句，你洁净了，这个人就会得医治。事实上，旧约中说到，如果洁净的人摸了不洁净的人，洁净的人也会变得不洁净。这意味着这位麻风病人大概已经多年没有被人触碰过。你能想象吗？你能想象多年没有拥抱或任何形式的人类触摸是怎样一种感受吗？你能想象那该有多难受吗？你能想象自己多么渴望被人触碰吗？他已经不洁净太久，可能已经忘记了被人触碰是什么感觉。 但耶稣伸手摸了他。耶稣走进了这个人的现实，走进了这个人的世界。这不是一次远距离的医治，这是一次亲密的接触。耶稣伸出手来，摸了他。我想象一定有人看到这一幕，会想，耶稣在做什么？他不应该触摸这个人，他自己也可能变得不洁净。但这就是耶稣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和罪人、被社会排斥的人在一起，他和像这个麻风病人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和妓女、税吏在一起，和那些被排斥的人在一起。他和那些过去做过糟糕选择，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人在一起。耶稣与破碎、受伤的人在一起。那么，耶稣在地上的主要敌人是谁呢？不就是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吗？那些自以为能够完美遵守律法的人，那些外表看起来生活很完美的人。这些人本来是我们认为耶稣会感兴趣接近的人，但不是的。耶稣让这些宗教人士感到抓狂，因为他会花时间和这些被排斥的人、这些罪人、这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。而这些宗教人士虽然能背诵圣经，能够遵行律法，生活看起来很端正，但他们对神的恩典一无所知，完全不明白。他们错过了，他们以为神接纳他们是基于他们的表现，他们以为做的好事越多，神就越接纳他们。但这不是福音，福音是神基于耶稣的表现而接纳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表现，基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。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。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这个真理。重点不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洁净，而是伸向耶稣，求他使我们洁净。第十三节说，耶稣摸了这个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开始看到耶稣正在带来新约，使我们洁净的不再是那些仪式性的律法，而是耶稣。耶稣伸手触碰像这个人、像我们这样的不洁净的罪人，并使我们洁净。耶稣是这个人唯一的希望。在他绝望的时刻，耶稣伸出手，摸了他，治愈了他。耶稣走进了这个人的世界，就像口渴的人需要水，饥饿的人需要食物一样，耶稣触摸了他。我猜在这里没有人犯麻风病，但圣经说，每个人都犯了罪，都变得不洁净。我们的皮肤也许看上去没有问题，但我们的状况和这个人一样。要想被神接纳，我们必须成为洁净的，但我们不能让自己洁净，只有耶稣能使我们洁净。每次读到这个故事，我都很感动，因为它展现了神的怜悯、神的关怀，也展现了神行大能奇迹的能力。实际上，第十二到十三节是福音的美丽写照。遇见耶稣前，我们毫无指望，但在他触摸我们之后，我们就被改变了。耶稣那天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，今天耶稣仍然在改变人的生命。耶稣今天同样可以彻底改变你的生命，他仍然俯身触摸我们，他今天仍然医治。请看第十四节。十四节，耶稣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只是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并且为你得洁净献上礼物，正如摩西所吩咐的，对众人做证据。我们只能推测耶稣为什么要这个人保持沉默，但可能是因为耶稣不只是想被看作行神迹的人，他不愿让人误解他的使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这个过渡时期，耶稣叫这个人去见祭司，按照旧约所描述的程序去做。不过到了这个时候，旧约已经开始逐渐淡去。第十五节， 十五节，耶稣的事迹却越发传开，许多群众聚集来听他讲道，也求他医治自己的病痛。耶稣吩咐那人不要声张，但这并没有真正奏效。人们总是会谈论的，不是吗？关于耶稣所做之事的消息开始传播开来，人们从各处纷纷前来，不只是为了得医治，更是为了听耶稣教导。第十五节说，有许多群众聚集到耶稣那里。在他服事的早期，耶稣出去召集他的门徒，是他去找他们。现在却是人们从各地来到他面前，消息传得很快，人们都奔向耶稣寻求医治。从表面来看，这似乎正是耶稣的高光时刻，有这么多人来到他跟前，正是他教导和医治众人的好时机，似乎是他抓住机会的时候。但随即我们读到第十六节，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也许你的译本甚至说耶稣常常退到旷野祷告，这是他经常做的事。所以在耶稣机会降临的时候，当群众围绕在他四周，有极大的服事机会时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会离开，他会退到一边，他会离开人群。我们今天读到这里，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合理。为什么他不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？人们都来找他，为什么他却想要离开这些人呢？难道耶稣不是在浪费一个好机会吗？他原本可以教导更多的人，医治更多的人，触摸更多的生命，做更多更多的事情。而且，正如我说过的，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事。耶稣常常这样做，他常常远离群众，常常离开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对耶稣来说，这并不是度假，他不是为了完成每天的一万步才上山去的。不，这对耶稣来说不仅仅是锻炼身体，他退到旷野是有目的的。他离开的原因是为了祷告，为了与天父上帝亲近。有三个简单的思想在第十六节里，让我来为你细细解释。一，耶稣退到旷野。退到旷野就是把某样东西拿开。如果我从我的银行账户里取钱，我就是把那笔钱拿出来，放到别的地方，或是去买东西。耶稣常常会离开群众，但他也会离开自己日常的侍奉。他会远离人群，脱离自己平常的生活节奏，好与主同在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有日常规律，我们早上醒来，吃点东西，祷告，读经，然后去工作，去上学，与人交往，再吃一顿，然后睡觉。这很好，这非常好。有规律的生活让人觉得安心，拥有结构是好事。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有时候暂时离开这些日常规律，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有益的。这并不意味着你非得花大价钱去旅游才能脱离日常，你也可以免费找一个地方待一会儿。地点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远离平常的生活模式和常在的地方，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恢复和更新。有些人觉得独处非常令人心旷神怡，有些人在大自然，在上帝的创造中会感到属灵上的焕新。这种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现，但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常常会从他平常的生活中抽离，来获得属灵的更新。夏天是退到一边的好时机，是打破你日常惯例的好机会。也许你在灵修时总是读某一个版本的圣经，改变一下，读一个新的译本也很好。也许你平时只是安静地读圣经，但到了夏天，你可以到海边散步，边听神的话语。改变一下其实没关系， 换一换日常习惯，会让人觉得焕然一新。前几个周末，恰好有一个星期六，我完全属于自己。孩子们不在家， Missy 也出去办事了。我本可以轻松地待在家里看电视，或者收拾房间。但我心想，这样的日子并不常有。所以，与其做我平时做的事情，不如尝试一下我平时不会做的事情。于是我决定那天去户外做一些手工活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我要做这种事，我会戴着耳机，听点音乐或者播客。但这次我想换一种方式，于是我没有戴耳机，只是在工作时静静地听着鸟叫声。那一天非常美好，我甚至可以说，那是对我来说非常神圣的一天，是被分别出来的一天。大多数时候，我身边都有很多人，那天我只身一人。我并不是像耶稣那样必须特意离开人群，只是刚好那天如此。但从正常的生活规律中抽离，做些不一样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非常有益。这个夏天，请花点时间让自己退到一边吧。二，耶稣去了旷野之地。在第十二节我们读到，这个医治麻风病人的事件发生在某座城市里。耶稣在城市里有很多事工，因为人们都在那里。但是，为了在属灵上得着更新，耶稣常常离开城市。他会去哪里呢？这里说，他去了旷野之地，他去到独处的地方，能够远离群众，一个人安静下来。有时候他会上山，有时在他施工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会去旷野，为施工做预备。到了他在地上的施工快要结束，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去了客西马尼园。虽然这些地方的具体环境不同，可以是旷野，也可以是山上，但共同点就是都远离人群，是他可以独自待着的地方。他会退到旷野之地。我喜欢城市，我是一个城市人，我喜欢热闹，喜欢嘈杂，喜欢人群，但我也意识到，城市里有很多干扰，在城市里静下心来是不容易的。看起来，耶稣不太可能在城市里与天父有这样的亲密时光。人们会不断地来找他。有时候，你就是需要离开一段时间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在我们附近有一些很棒的地方可以去放松。有些地方既美丽又安静，并且是免费的。即使是在城市中，也有一些荒凉的地方。夏天，有些海滩地段，游客会比较少。我很喜欢去奥利瓦公园，还有格丁尼亚的悬崖，不是商场，而是真正俯瞰波罗的海的悬崖。如果你想离开城市，我推荐去雷巴的沙丘，那里的景色令人惊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需要花很多钱就能在这里找到一个荒凉的地方。这与钱无关，通常是和你的时间安排有关。你是否会抽出时间退下，与主共度时光？如果耶稣都需要这样做，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呢？但是耶稣知道他与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，他的时间表也体现了这一点。你与神的关系比你的事业、学业、爱好、人际关系等都更加重要。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，因为他们确实重要，但你与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耶稣明白，他的事工是从与天父的亲密关系中流淌出来的。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，而是互相配合的。同样的，与神在一起的时间并不会减少你的事业、学业或人际关系。他并不会削弱这些，反而会增加祝福这些， 并且使你能够结出更多果子。我以前分享过这一点，但我的一个坏习惯是，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去给我的车加油。我会等到油箱快要空了才去加油。我想我的想法是，等到几乎空了再加油，我只需要跑一趟，而如果半满时就去加，那就得跑两趟。这样实际上能省多少时间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并没有省多少。也许到我生命的最后，只是多出了3个小时。但这正是我的做法，我会等到车快没油了，才去加油。这常常带来一些相当紧张的时刻，尤其是在我开长途去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加油站，我甚至会经过其他加油站，心想，后面应该还有一个。我甚至会无视那些警告标志，上面写着接下来60公里没有加油站。我会想，可能某处还有新的加油站。为什么我总是等到车快没油才去加油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。而且当油箱快空了的时候，这确实带来了很多压力。我想问你，现在你的属灵状态也是这样吗？你知道你需要与神共度时光，但你总是在拖延，在推迟，一直想着以后再做。但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你的油也快用完了。不要等到油箱空了才去加油，把神安排进你的日程中，找一个时间退下来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与神共度时光。最后一个观察点，第三点，耶稣祷告。耶稣在旷野里做了什么？他从人群中退出来的时候做了什么？很简单，他祷告了。没有什么复杂的，就是祷告。在福音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，没有更多细节，他只是祷告。我这周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息，他告诉我，未来4周他会有些时间，想知道有哪些事情可以做来进行属灵进修。如果你在看，向莉莉亚问好，我还没有回复他，因为我想给他发一个很棒的行程，这一天读这卷福音书，下一天进食祷告，再下一天写日记，记下神如何祝福了你，再下一天读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督教书等等。我想要为他把每一天都填满美好的属灵事物，这些事当然都很好，但我甚至不是那个要参与退休的人，我却因此感到有压力。我想给他一份完美的属灵选择菜单。同样的，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好的，但对耶稣来说，这一切似乎都很简单，他祷告了。其实并不复杂，我们有时会看着自己的问题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，努力想出各种可能的结局，诸如此类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祷告。没那么复杂，很简单。耶稣会远离一切，只是去祷告。有时候，他会在清晨很早的时候祷告，有时候是在晚上，有时候甚至整夜祷告。我们并不知道大多数祷告的内容，只知道他祷告了，并且神借着他成就了奇妙的事。这是我的主要观点。我们很有福气能够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度过夏天。在很多方面，我们拥有两全其美的生活。我们有城市的便利，但附近也有许多可以逃离喧嚣的地方。当你计划你的夏天，填满日程表的时候，请确保这个夏天至少有一天在你的日历上写着与神同去安静的地方，一天专门用来与主一起祷告，远离喧嚣，远离人群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与主亲密相处。 也许你已经计划好要去罗马、中国，或者回到你的家乡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你这一天的安静退休可能会成为你整个夏天最美好的一天，正到结束。